don't stop. Welcome to Crazy Show，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访问一些比较特别、比较酷的职业。如果你有想要尝试这方面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当作参考依据。今天很开心，欢迎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而且我力邀很久的一个职业。我们先欢迎小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我真的邀他邀超久了，而且我就是锲而不舍的，就是想说一定要邀到他，因为他职业真的太特别了，他就是。
Okay.羽球穿线师啦，
穿线师羽，应该说羽球拍，羽球拍对不对？
羽球拍跟网球拍
哦，网球拍
也有，因为其实两个蛮像的，它的大致上不会差异太多，
所以是球拍制作师。
嗯，我们就要穿线师啊，因为球拍制作等于你是有包括球拍制成，但通常这个是有工厂的，那个是另外一块。那我们通常是针对上面的线，
穿线师。
对，因为你球拍一直可能买了，但是你不会一直换球拍，但是你上面的线是一个消耗品，但那个上面的那个穿线的细节就会涵盖很多很多的专业的。
啊，真假的？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一块，
因为我们对于穿线这种东西应该是完全不了解，反正就是球拍打弯线歪了，就是把它翘回来这样子。
对，但我们通常穿线通常是断掉啦，但如果歪掉，这还好。对，
穿线师，哇靠！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去接触到穿线师的工作？因为我邀请你来上节目之前，你说我要先问过我们家的 team， 我想说这有需要问过 team 吗？
哦、，OK， 没，因为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业界里面算比较少数，就是有比较组织化一点的，我们是有公司的。因为一般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大家对于穿线这件事情都会在球馆，
对，
或者是就一般运动。就是比较个人的运动用品店，
对，
那它变成在以前，可能我觉得十年以前，它比较就是一个很附属的东西，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在台湾并没有这么的着重，
嗯，
所以大家甚至是不知道的。但因为在国外，
对，真的不知道，
对。但穿线师这个职业在二三十年前，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尤其在网球啦，它其实是非常受尊重，或者是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职业，在选手在圈内里面，
如果像是纳达尔的穿线师应该赚到爆吧？
赚到爆嘛，就是他们可就是跟着环游，就是他们的所有比赛，他就是跟着
只为他服务，对不对？
对，他就是跟他出去，但是那种通常都是很高阶的球员，他也得付得起他身边团队的那些价格，
所以他就是他的团队的人员嘛？
对。
啊、
对、
哦，
所以因为当然越有名越有钱，因为当然比越多，他们那个奖金是非常多的。他有办法聘用，你看像现在最有比较像羽球比较有名，像小戴，
嗯，
他到这几年从原本他可能就一个教练，到后来跟他随行出去的工作人员有他的防护师、训练师这些，他可能他的身边，然后还陪练教练陪练员都可以一起出去。可能从原本的一个教练一个人，到现在可能四五个人跟着他出去。其实越高阶的选手，他就是他的团队，他的 team 本来就会比较多。
嗯，
对。
那你不是你还那你怎么去接触到这个行业的？
因为毕竟我自己是打羽球是我的兴趣啦。
对，
然后就是我也算是我自己的小梦想，我以前就很想要做跟羽球相关的东西。
哦，真假的？
但是因为在十几年前，我那时候接触不多，而且那时候我们的这个职业，我们这个 team， 他那时候其实也都还没有起来。
嗯，
所以那时候觉得跟羽球相关的，无非就是成为选手，
对，
然后或者是开球馆，
嗯，
对，但是或者是开运动用品店，但是那个开运动用品店很多都是就是那种一代二代，就是爸爸妈妈那种自己做的。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哇，那我好像也没办法开运动用品店，那开球馆，现在台中，因为那个时候学生，我就觉得能开球馆通常是惨叫啊，
嗯，
都是有一片土地可以养地的，真的，你现在在台湾，你能这样子开一个私人球馆，通常大部分要么都是有股东赞助商，要么就是自己就是土地是他们的，
对，
他们要养地，
对，
那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那个时候也很遥远。嗯，那选手更不可能，因为你到高中那种都是国小都开始练的，你更不可能当成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吧，那羽球可能就是一个我的兴趣，就打当运动这样子。那后来是刚因缘际会下遇到我一个前同事，他跟我是球友。嗯，对，就是球友，然后才间接知道了这个穿线师的工作。
哦，
对，但我以前我听过穿线师，但是那时候是听到网球的穿线师，所以那时候在台湾我不知道会有这样子的职业，嗯，是比较正式的啦。对，但我们其实我们的团队算是在台湾是第一个专门以穿线起家的一个团队。
所以这份工作是你自己去面试、自己去应征的？
当然，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我那个球友他。我就觉得很有缘啊，因为他其实那时候认识他，然后他当下递了一个名片给我，那时候只有浅聊一下哦，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本来就有我原本的工作了，
对，
是等到那个时候大概过了一年还两年，我在要换公司，就是我本来没有要换跑道，我只是要换公司而已，
对，
然后我才突然想起来，那个名片其实塞在我的皮夹里面，我保存了一两年。
你原本做什么？
我原本做烘焙的，
差好多，差好多，差好多。
对，反正中间的故事，其实中间故事一直让我很印象深刻，因为我中间从我转职，然后面试什么，其实我都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包括我认识我这个球友，然后他的，因为我从来不会把一个东西放在，因为你就像发票，你不会把发票放在皮包里面放两年
啊？对，不会。
对，我那个名片真的是跟了我两年，一年多还两年。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可能我自己觉得我也不想把它丢掉，我一直觉得它有可能会是我未来想要去，
就跟大 S 一样啊，
大 S
就电话不要换，
他那个20是什么？
20年不换电话啊，总是会等到的。
对，就是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我刚好转跑道，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有点犹豫，因为在换公司，但是没有看到我可能很喜欢的公司，或我的类那个烘焙的类型。然后我突然就灵机有想到说，哎，我一直印象好像有个东西在我皮夹，我就拿出来看，就我就上网去找了，刚好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团队有在征才，就在征传现实，然后说天哪，那我就想说好，我就要去应征，然后我就毅然决然我就去面试，但那时候我面试了三次，因为其实我们的执行长就是挑学徒就挑得蛮严谨的。
哦，
对对对对对，
哎，你大学念什么专业啊？
我完全很跳痛了，我是做念健康风险管理。
哦，就是跟运动相关的？
不完全不相干，是比较跟
管理
也癌症研究，像工位。
哦，
对，出入通常是以行政居多啦，比如说工位、就是公家机关。
然后你就是做烘焙？
对，但是我羽球一直都是从我大高三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然后一直都我知道我对羽球很有兴趣，对打球这件事情啊，
对。到现在都还在打嘛？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能把兴趣当成工作，就是融入到工作里面，是我也觉得一直我很想做的事情。
所以，执行长挑学徒，他有什么条件？
当然，你一定要是跟羽网球有关，但你不见得要是科班的。
对
对，所以，但是我们执行长他很挑你对这个运动，你到底有没有热情？因为我的确，这个我
就是要表现得很有热情啊！
你说假装一下，
你说 pretend， 你就是卖乖一下、啊哦，哇，超有热情的，超有热情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执行长跟你的反应有点像，他就说他觉得我很跳痛，嗯，他觉得我虽然我会打羽球没有错，但是我从我的，比如说你看，从我的学历到我的前一份工作，再到这一块，其实是每一个都是很跳的。虽然那时候其实第一次他并没有想要用我，
嗯
嗯，然后他觉得我是那样可能三分钟热度。嗯，这样子，对对对对，但是后来，其实我觉得我还蛮积极，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很想要进去，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想要做跟羽球相关的，因为当然我跟我前面的自己的一些故事、成长故事有关，所以我其实我那时候我很确定，我就想要进这间公司。
然后成长故事就只是爱打羽球这样子吗？
嗯，不是啊，当然跟我自己工作。就选择工作啊、哦，这些比较相关。
了解，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三顾茅庐哎、欸，
有哦，算吗？
你不是说你面试了三次吗？
对，就是因为我一直很积极，我就一直 email 就给我们执行长，然后我们执行长他就说好，就再给我第二次面试机会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他回去还特别，他叫我他丢了一个功课给我。
对，
然后因为他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第一次给我的感觉，我是觉得他其实那时候是拒绝我的，
嗯，
然后他就说，但是他就给我一个功课，叫我回去想想，他叫我想清楚了再密他。我当下回家面试后，马上把那个功课，就是他给我的议题，我就 就完整的就是打了一个 A4 然后就 email 给他，还是隔了 一小段时间然后才他又说好那 再多聊一下
再三面，
对，就是这样，对，再三面然后后来就当然 就有进去这样子。
哎、欸，那你哎、欸，那你现在从事这个就穿线师这个职业多久了？
嗯，好像、欸、有没有快五年了、啊？应该四年多五年
哦，这是蛮久的哎。
对，所以我觉得跟我以前比起来，它算是我目前做最久的工作。嗯，对的，因为以前大概就两三年，
所以也是从学徒开始做起吗？
当然，当然啦，因为像这种技术相关的，就跟烘焙概念有点像，嗯、它一定都要从学徒开始做。
所以学徒就是没有配？
有啦，有啦，有啦，哦、有还是有，还是有。哦、对对对对对，但是只是。要从很基本的东西开始学起。嗯，对对对，因为 一般像现在还是很多人来面试，或者是有身边有些朋友或客人，其实他们也会有兴趣，他们就在问，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个想象是穿线师他就是荧幕上看到，就譬如说我们现在像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些报道，大部分啊 80% 应该都是我们团队的人，
对，
然后大家会觉得穿线师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其实在他们背后，他们要站上去那个国际的舞台的之前，他其实有很多很多就是要磨练的东西，然后包括人际，就是人脉，也这些都其实都会有。
你说穿线师要认识很多人？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当穿线师跟当运动选手，我不知道你自己有特别什么运动？
我喜欢游泳啊，
我喜欢游泳，
对，好无负担。
因为我应该说，我觉得穿线师他跟运动员很像，嗯。就是你看就是这么多，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个，比如说就像你说 Nadal，
对，
或者是现在台湾的戴资颖、嗯、但是在他们背后有多少的运动员，但是成名的或是真的有打出成绩的可能不多，
对，
站上去那个舞台上的不多，但我觉得穿线师其实也都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能到被报道变成名人，他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当然实力很重要，但机缘也有啦。嗯，对，所以、
欸、你们团队是不是有服务戴资颖的啊？
没有没有，因为小戴他自己本身他自己他有他的团队哦，对，比如说他穿线他有他爸爸啦，
哦他爸也是穿线师，
他就是以前老师傅、哦、因为大部分很多选手他的爸爸妈妈当初从小陪他们这样走在外面，因为穿线其实是一个消耗的，无论是经费都是很消耗的，所以很多父母其实他们有意要培养自己的小朋友成为选手，国际选手，甚至小朋友成绩其实也越打越好，有一点成绩的爸爸妈妈就会想很多东西，他们会自己想要去学，因为可以省一笔钱。嗯哼，对，因为以选手来说，他们无论是羽球网球，如果是选手在练球，其实一个礼拜甚至不用一个礼拜断一支断一条线其实是很正常的。
断一条线就不能打了吗？还是他会
影响？
当然、
啊、当然你断线就没有办法使用了，断线就没办法使用了、哦、就得重穿，所以断一次线、嗯，在就是如果你拿出去外面，以现在的价格大概会落在300接近400上下了。
你就断一支拍
要穿的话要400块，假设平均400块好了，但是一个选手他们可能有5到6支、哦、那你看他们如果说他们3天就断一条线，那对于他们长期这样子，那个就是那个经费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无论有没有赞助了，就赞助先不讨论的话。
一支羽球拍有几条线啊？
几条线哦、喔，一条线啦，但它是有点像密密麻麻的
啊，我就不知道啊，哦、大家应该也不知道吧，
我今天
对不对？
那现在
帮大家问
羽球现在算
主持人就是这么无知，无知的主持人，
没有你游泳了，你游泳，给你台阶下。就是羽球像我今天刚好没有带羽球拍，不然可以给你看、嗯，它其实就像密密麻麻的，就是正方形，然后它是上下交错的、
嗯，所以它就只是一条线。然后去勾勒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一条线这样。对，
那穿线师他每天的业务是做什么、啊？
基本上就是穿线，
不停的穿线，
不停的穿线。这个是穿线师本身的本职啦。
对，
但因为我们跟外面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也是有自己的店面，运动用品店，就专卖网羽球的。哦、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很现实，因为穿线师我们很大原本是都会出去国外驻场，或者是台湾当然也有在地的一些小比赛，
对，
但大部分的我们会是有国外的，譬如说一些不同等级啊，但是就是有国外的驻场、哦、对，那些也都会有一定的收入， 那毕竟台湾你还是要养，譬如说学徒，学徒不可能这么快出去，或者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收入。你如果单纯，因为就像选手，选手也不是365天都在比赛，
对，
他们可能
有训练期、啊、
对，他们一年可能就十几场比赛。按、你说十几场比赛，有可能每场都打到冠军，都拿奖金吗？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在台湾就还是就会有店面这样子，然后
就是要靠卖运动用品来维生这样子。
当然，当然，那是一部分啦。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有办法就是为专人服务了吗？
当然可以啊，当然就在我们这边、通常只要是正式的、就是有升上去正式的穿线师、就表示都是独当一面的。但因为穿线师他就是还有包含很多很多的实际的经验、那有些经验他并不是这么容易遇到，譬如说有些特殊选手的的要求的克制，这个就是真的需要有一点经验，
所以要跟选手不停的讨论，然后去花时间说怎么样去更改，然后什么样的角度，然后包含线的弹性度也是有差啊。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譬如说材质，然后他的磅数、
选手还会挑选材质跟磅数吗？
一般他应该是不会，他们不会特别，因为选手通常会有赞助线、有些选手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用什么线，有些其实说真的就是赞助商给什么他们用什么。
对，
但是在一个定数他没有办法去决定之后，他肯定有他习惯的手感或他喜欢的手感，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穿线师要去跟选手沟通。而且在这么多比赛，他们选手在到处跑不同国际赛，他们遇到的穿线团队是不一样的。
哦，是穿线团队耶。
通常一个比赛都会是叫做穿线团队。
哦，
对，那当然就组成当然就是看品牌商的设计。所以选手到每一站每一站比赛的时候，他不会永远就遇到同一个穿线师，所以他去的时候他只会一开始当然就会说哦， 他自己有自备线，他自己带自己的线，然后磅数平常是穿多少多少、但是每一个师傅甚至每一台机器的穿出来的手感可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他可能遇到某些师傅，他可能就需要增磅或减磅，就是微调啦、他才有办法最接近他平常习惯的那个手感。
所以师傅要在他旁边让他就是马上制作好之后，然后让他马上测，
不会到马上，但通常就是他们会热，因为他们一定比赛选手出去比赛的时候他们会有热身，或者是他们会有他们一定会比我们现在看到，譬如说现在比赛假如是29号开始，他们其实大概前一个礼拜就已经先到了、有些他们需要先去适应场地，所以在前面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已经可以去试，就是试穿线，试当在那个地方无论是场地的手感、对，他们就可以去尝试，所以在那段期间他们就可以去做调整、然后每次就是他们练完，他们有可能就是也没有断线，那他们就说哦，我想要再怎么调整，他就剪掉就重穿。对对，很多选手是这样子的。
好帅哦。
比较不像客人啊，因为我们当然、如果我们是自己业余的，我们当然就是打到断，然后不然谁那么多钱，
对啊，
谁那么多钱打一天，然后就拿出来。
所以我刚才在说、他有几条线，因为通常就是断一条，想说断了没差、
你说他会带几条线的意思吗？
不是，因为刚刚我说羽球拍有几条线，因为想说断了我们也是继续打，因为我们就是不是打羽球的、对啊，对啊。
OK， 不是就是他就是断线之后就没有办法继续打了，但是他就是、就是重穿线啊。选手他们通常会自己带比较大包装的线，对啊，他们就是比较不会怕，因为他们知道一定会需要穿线啦，所以他们比较不像一般我们客人就去到店里面说哦我要穿这个，他不会一次就准备一条，或者是店面准备，不会，他们都会自备。
那穿线是会分说专门穿羽球的，或者是专门穿网球的吗？
是不太会，但因为网羽球其实很像，但是在我们自己团队里面，网羽球它的确是一个分开的、
体系。
对，就是我们会有网球会有网球的证照考试，羽球、它是分开的，它不是一起考，它不是说羽球考过你就可以穿网球，不是，它是要分开的。我们至少在我们这边，我们的考试是分开的，
就像那个开播音的不会开公众巴士那样子啊。
对，它很像，但是它是分开的。
所以你当然是穿羽球嘛，对不对？
我网羽球都是、但我只是说我自己本身的兴趣跟专长是羽球。
对，
但是网球我去打网球也是被电了，我是很菜很菜，但是会简单的会打一点点的。
但是我现在还打不到球嘞，
真的吗？我可能也是啊，反正我就是在网球就是非常非常，
我还打不到球啊。对啊，
对啊，因为当初会去想去接触，当然是因为在跟客人沟通，你某程度上面还是你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跟你要知道那个选手或客人在讲什么，因 因为总不能说哦，没办法，我是打羽球的，你讲网球我听不懂，就不能这样子。通常一个专线是虽然、你可能只有一项是专长，你另外一个就譬如说我羽球专长，但网球一定是弱项，但是你不能就是你还是得想办法 去了解，譬如说每一条线的打感，你还是要多多少少你能跟客人或选手分享或讨论。哦，对，这样你才能更贴近他们的需求，而不是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还完全没有接触这个行业之前，我还是都有在打羽球，但是以前就是真的是送去店家，然后店家问我说你要穿什么线，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说我要那个180的，就是
180，你说价格，
对，我们只记得价格180，
我就是这种的啊，我就是这种的啊，哦，对啊，
对，所以
说如果我去穿线的话，我应该也会是这种的啦，
就说我上次只记得我穿180，但是他说啊，那你穿什么线啊？我不知道啊，就老板帮我配。对，啊，对，我以前真的是这样子，他说我觉得他没有不好，但是现在很多客人或选手都其实都越来越专业，就是没有这么好骗啊。
我想是因为你觉得是跟那个台湾羽球的风气这几年越来越盛行，你觉得有差吗？
也是有差，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你不论是羽球啦，你对于吃的你也很讲究啊。嗯，现在大家不随便吃啊，你现在说真的，菜市场真的10块钱面包真的会随便买吗？不见得啦，我自己觉得
不一定，
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这个价值 CP 值高不高，大家就是客人其实都很聪明，都会自己，所以这个专业的部分变成是就是对于每个行业都会越来越要求。嗯，对对对对。
欸，你们团队是只有在台中吗？还是北部也有？
没有，我们北部也有。哦，对，那因为我们当然我们最想要做的是全台湾都有我们的门市嘛。对，但是因为扩店就没有这么快，因为穿线师的培训需要没有那么快，通常一个穿线师的培训大概要
一年
到2年左右。
你陪了多久？
我大概一年，将近一年半升上正式穿线师。哦，对，
所以升上正式穿线师后，你的配怎么算？
配怎么算？因为我们穿线师，因为我们还有店面营运的部分，哦，所以升上穿线师之后，其实我们的自己的体系是穿线师是一条路，那管理就是管理层是另外一条。所以如果你只想做穿线师，就是单纯只做穿线师，其实大概看店面啊，看你的每间店的量不同，它有点像接近案件计酬的概念，没有到完全，但我一直说就是当然你们那间店的穿线量越大，业务量越大，当然你的薪水一定越高。
对，
所以大概最基本大概30000多，但是如果你有加管理层再上去的话，其实到6-7万都是有的。
哦，但这样不会太累吗？就是你还要管理，然后还要当穿线师。
嗯，可我觉得这个是蛮，我自己觉得是蛮必要，因为你穿线师比较像是如果在国外真的以驻场
就是
穿线师的话，
职人的感觉。
对，但是我们真的在讲，譬如说你去餐厅，你其实厨师他是就是在内场，他就是专做厨艺的部分，
就是匠人
接待客人，这个都是由外场去做。但其实穿线师如果真的以严格来说，在国外我们在穿线正式的比赛穿线的时候，穿线师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工作，所以有些穿线师他是会戴着耳机听音乐，就很专心的就是穿线，因为他工作是分很细的。
对，
但是因为在
台湾就是还是必须生存。
对，因为你还是
有现实的部分，就是
你没有办法分这么细，对，你没有办法分这么细，所以变成是你还是得要会跟客人讨论，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很基本，就是你本来就要了解你在干嘛，你有办法跟客人讨论。
如果只当一个匠人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生存。
对啊，就是对，你就是如果只会一个东西的话，你其他东西你没有办法啊。
只是台湾，
你总要会收钱啊，对不对？你总不能做一做，然后送我免费送给别人嘛，对不对？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穿线师的一个客制最高可以收到多少钱啊？
客制哦，客制。其实大概在台湾大概1000多左右吧。
啊，我以为更贵。
一支球拍没有说是就是蛮基本的。你所谓的客制是什么意思？譬如说，
就比如说
连拍子都客制吗？
没有没有，拍子的话不算。
如果是单纯以已经
线的话，
对，就是如果是额外的那些客制的话，大概1000左右。
就是来回这样叫说，我想要再改。
对，因为譬如说你光是穿线，大概现在的台湾的市价大概就是平均在400上下嘛。嗯，对，那 羽球比较少改拍，那网球会有一些叫做客制改拍的部分，因为它有很多所谓的规格，就它有重量，因为你本身拍子都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它里面内置在制程上面的时候，它的重量的配重啊，那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打感不见得一样。但有些选手他就算拿到一模一样的球拍，但是工厂在制作的时候会有公差，会有正负值，那他们就会希望是几乎做到一模一样。那这个有些我们就会在 后面会帮他做改拍客制的部分。那在台湾差不多单次差不多就是1000，如果你要再回来再改，那就是另外再收费了。我说的是单次，差不多。
可是你说改拍是改那个框吗？还是改它的
材？对，基本上就等于是就是改框也是，但是就等于你整只手感就不一样了。
改框，所以改框也包含在穿线师的范围里面吗？
你要会
哦，那个、真假的？
当然当然，只要是跟于拍子有关的，基本上穿线师都要。穿线师不能只会穿线了，因为如果你只会穿线，那你就跟机器一样，你很难去做很多细节的调整，因为你不了解球拍，你根本你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细节，它是在穿线的过程当中你需要随时去注意拍子的变化。那拍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那个就得考验你对于拍子的了解。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团队在台湾跟别的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就是、
真的很专业。可是因为刚刚的问题是说，你说客制化最高紧绷的话可能就是收到1000多，因为就像是设计师，可能说设计师有的设计师给人家去人家改的话可能就是一教两教，然后最多紧绷就两教。
嗯哼，
对，就是教改的部分。
对
对，那你这样跟选手这样来回的话，就是收费的话也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这也不一定的，有时候要看怎么跟他、有些客人我们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单次的，一种是就是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是有来回的。但这个一开始、
就是
客人跟选手，对，你要先讲好，因为有些客人他是不确定他要改成什么样子，但他就想要慢慢试，那这个我们就会跟他收一个比较高的金额。那这个金额是包含可能有大概一个礼拜，你这个一个礼拜你可以回来跟我讨论，我可以帮你增减。那另外一种是他已经很明确，就譬如说他已经原本有拍子 A 了，他就拿来他已经买了拍子 B 或拍子 C， 他来他就是说我想改成跟 A 一样，那这个、这个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很明确，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它这是一次性的。对，所以我们收费就会有两种。
那个制作一支的球拍时间通常是多久？
就穿线嘛，穿线通常以一个就是正式穿线是大概15到20分钟
啊，就是蛮快的。
对，因为你在国外驻场，就是这个算是基本标准了，15到20。
哦，天哪，就是要立马就是说，你试试看这样子，15到20分钟，所以通常他们都会在现场等。
不会不会不会，选手不会，因为你他有一种状况是我们叫做他们叫做 encore。就是选手其实在场上，但是因为这个在羽球比较不常见，但在网球会比较常见。网球的打球时间比赛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他们会有断一两支他们就赶快请人送去，因为他们怕万一后面继续打断的话他们等于没球拍，所以他们会就马上送来。那这种通常就会叫就急件，那他们其实当现场的团队就会帮他马上传，那这个时间跟速度稳定度他其实都要很快，还要赶快再送回去场上给那个选手，以防万一选手没有球拍可以打。
你现在是可以专门为一个选手服务了吗？还是团队会选？
是可以，但对啦，你说以若以技术，那当然，
比如说为周天成服务啊，
是还没有到，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到专属穿线师，因为我觉得那个算是少数的啦，不会所有的。世界级的球员都一定会带着一个穿线师，不会不会不会。对，他们可能是有合作的，譬如他们就他们其实到每个比赛他们就交给当那一次的就是主办的团队去处理，就这样子。他们不会特别一定要非得要跟着，因为其实穿线并不是一个像譬如说像教练，他是一个非得每一次都要在就都要随身跟着的一个幕后人。
我以为会是像说是一个什么爱马仕的一个老皮件的一个匠人，然后就是特定的话我就只要他帮我做的那
种。也是有啊也是有啊，因为我觉得这因为他就会考验到，因为我刚刚说的就是越有些选手他们当然付得起要聘用一个人，他就是他不需要每次出去都要跟人家讨论说我的球拍要怎么调整要怎么调，他带着一个人出去他什么都不用考虑，他只要专心比赛就好了。对，但是就我就说这个并不是每一个选手都有办法支付或者是做到这样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如果只为一个选手服务的话是不是要 跟他签那个保密条款，这是我球拍的一个秘密。
现在应该还好啦，现在基本上不会。
哎、欸，这是我那个戴自己球拍的秘密哦。哦，
现在这不会，这不会，不会，不会。以前可能会觉得很神秘，但现在这种东西都嘛公开给大家看了。
不是说拿了跟戴资颖一样的球拍就可以打得跟戴资颖一样好吧？
那大家那有时候会是一个噱头啊，哦，对不对？厂商有时候他可能可以利用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哎、
欸，这是那个跟戴资颖一样的球拍哦，就是他那个角度啊，还有他的弹性、他的磅数。
对，很多都是这样。厂商其实他为什么有些广告、或者是他要去一直 push 就要推、对啊，那个球星。因为很多客人买拍是为了球星啊，
不会你们公司也是有这样做吧？
你说做什么？
就是这样子的宣传？
没有啦，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品牌商，通常我刚说的那个是品牌商，但因为我们是做穿线的，那个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工，就是一个幕后的工作，它跟品牌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主要你们公司主要的服务范围还是以穿线为主
嘛？当然，对，所以它跟品牌商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哎、欸，那你觉得当穿线师需要符合什么一个人格特质啊？
人格特质哦，
对，嗯，
我是觉得还好，我觉得跟每个工作都一样哎，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你当然是要很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那我刚一开始讲之后，我觉得穿线师他是一个跟选手很像的，所以我觉得当你如果有些人他进来是抱着他觉得他一定可以，譬如说变成是跟我们老板一样，就是我们首席穿线师一样。可以
首席穿线师
就是可能被访问出去会被报道，就是上新闻，然后你出去你有人会找你签名，有人会认得你。如果你是抱着你觉得你一定会变成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你可能会有点落差，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当然你很努力，当然你有可能，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是机缘。所以跟选手他可能很有天分，但是可能好死不死他受伤，那个伤对他来说可能是致命伤，他可能瞬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短期回到他的那个巅峰，或是他从此他就往下走了。我觉得就是
呛死啊，不是说你拍了 YouTube 就一定会红啊，因为可能就是不
对对对，我觉得、啊、我觉得这跟穿线师就是成为穿线的特质，我觉得倒还好，但是的确
应该是需要很有耐心吧，我觉得
耐心嘛也有。然后因为它毕竟就像我刚说，它其实是很一成不变的工作哦，因为我们每天就是穿线，
可是不就是很克制吗？
不会啊，可是不会到每次都克制啊、对啊，因为所以它很大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都是一样工作，但是只是偶尔你会遇到，我觉得这份工作我觉得跟服务业很像，所以我觉得最大成就还是来自于其实是跟客人上的互动哦。所以我觉得人格特质我觉得这个倒还好，我觉得没有到特别大的要求。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跟职业好像没什么分别，
就是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做。
对，因为我觉得兴趣它是撑过一个过渡期很需要的东西哦。因为如果你对网羽球又没，你对看比赛都没兴趣了，你怎么可能有办法做一个就是说真的蛮单调的一个工作？其实你是没办法的。
哎、欸，那你一天需要做到几支球拍啊？
如果以一个人的话，如果以标准好了啦，我们通常大概就抓嘛，如果你是很专心穿线的话大概半个小时，我们会抓半个小时，就比较抓比较多，所以半个小时一支，那你就看一天八小时，大概就是以正式穿线师的能力应该要可以穿到14到16支之间，但这个是不受影响的状态之下，但是因为你在店面，现在在一般店面我们还有服务客人的部分，所以一天大概10到12支左右啦，一个人大概12支，一天大概看我们店面，每间店面不太一样。
这还不包含要微调那些有的没的、欸、天哪。
对，但是客人不会当场拿啦，很少啦、我们当然也有现场预约，但是大部分都不会是很急，大概都会隔一天两天、甚至一个礼拜都有，所以他是可以有时间排程的。
所以如果 有人对穿线师这份工作、哇真的哇，我对羽球也很有兴趣，好像穿线师好像也蛮适合我的、欸，那他要去怎么去接触、
怎么去接触吗？我觉得
3104
没有我觉得反而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很欢迎大家到店里面，我觉得可以去问实际真的是穿线师的人在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会就是因为这个职业目前还太冷门，并不是这么多人知道、所以他很多的都会有放大的幻想。 对，所以我觉得要去了解，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像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们执行长给我一个功课，他就叫我去店里面待着， 他叫我去看川先师每天在干嘛。可能那个时候是在我前面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是实习见习生的概念，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被正式录取。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执行长想要确认，就是他不想要随随便便就把技术交给别人，所以他那时候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在店里面就看川先师在干嘛。
所以他说不随随便便把技术交给别人，是所以他是有点像是一个独家秘方的感觉。
嗯，当然也有，就是川线的手法一定会有不一样。
所以你台湾的话应该是不是只有你们家公司对不对？
对啊，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川线法也当然不完全是我们独创，但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有不断的去调整，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个我们觉得几乎大概90%以上的客人是很能接受很喜欢的，甚至都有好评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配方好了。
嗯，
对对对，就像酱料。
所以你们有一个公版的配方？
公版也是有。
哦，真的假的？那么酷。
所以客人一般知道的都是比较基本的。
嗯，
那当然他如果客人通常他不是真的这么的讲究嘛，也不是讲究，就是他可能就来，因为一般我们就会说譬如说27磅、26磅、25磅，
嗯，
这样子。那当然怎么样穿到27磅，那每一个穿线师的方式不一样。 对, 對, 對, 對，
所以穿线师跟穿线师之间的讨论就是说，哦，我今天穿的怎样怎样怎样，我今天穿的怎样怎样怎样，是吗？
穿怎样不会，通常我们大家都是比支数而已啊。所以我们团队里面、就是、
好幼稚好烦哦。
我们团队里面就是有也会有所谓的，我们他就是有绰号叫战神，他就是我们那边可以穿线也很神速，然后数量也很多，他一个月，
然后品质又很好的吗？
对，当然、哦、当然
难怪他可以叫战神。
一个月他好像可以这样400-500只吧，一个人，我说的是一个人。
Holy shit，
所以其实我们
高、欸
对啊，所以我们的穿线量在整个其实算是还蛮可观的。
嗯，
对对对对对。
可是真的有真的有人打断那么多只吗？
会啊，很难说，因为你不会真的好像你非得要打很久才断，因为它、整个拍子会有所谓网压问题。
嗯，
所以有时候你打偏了，尤其是在新手上面，有时候打偏了，它就是你刚穿你打一球就断了，它是有可能的。
嗯、了解。
对对对，所以反而是老手，反而是打点很精准的反而不容易断线。那通常很长断线都是新，就是比较点有偶尔会出错的，会或是失误率比较高的，通常反而断线率会更高。
欸，所以你们目前比如说是在台中好了，台中的话你们目前店里面是有几个穿线师啊？然后去
一个店平均大概配置两到三个啦。
啊，2到3个而已。
对，
很少。欸，
不多啊，不多啊。但是因为就以目前，
而且还要轮班。欸，
以目前的啊，没有，我现在讲穿线师啊，我们还有学徒啊。
哦，
我现在只讲穿线师而已。
哦哦哦，
一间店大概配置2到3个穿线师。
嗯，
对，那如果再加学徒，有时候大概就是有些店大概四五个。
嗯，
以目前的业务量，这样就是算还应付得了了。
所以学徒他拍穿好之后，也要给那个穿线师看，这样子。
没有，学徒还不会，就一定要穿线师才会穿线。哦，学徒通常是负责，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卖货。
对。就是那卖货又是另外一个，但就讲驻场这件事情好了，因为有所谓的负责穿线的跟所谓的前台，那前台在店里面其实有点像是柜台的概念。
嗯，
所以前台负责就是你要跟客人沟通，然后跟选手沟通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然后包括写单，然后还有甚至有些人想换握把布，还有刚刚你所说的就是改拍的部分，有些这些就会交由学徒，当然是对，这有些也要训练，但是这个前我们叫做前置作业。对，那通常正式的送到穿线师手上都是前置作业已经做好的，譬如说清洁球拍，然后还有一些孔钉的维护，这些都是在前置作业都要做好的。然后客人要怎么穿，他要穿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细节前台作业都要帮忙登记好。那穿线师拿到之后，它是一个干净的球拍，完整的球拍，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个穿线单上面去穿线，这样子。
哦，了解。
对对对对对。
所以学徒真的要忍欸。
对啊，因为我觉得跟每一个专业跟每一个技术类的行业都是这样子，每一个学徒就譬如说做烘焙好了，烘焙的学徒一开始做进去大概前一年你都要一直疯狂擦盘子啊，你没有办法这么快让你碰烤箱啊。
嗯，
一开始就觉得哇 去当烘焙是好像就是你知道 把东西送进去，然后热烘烘的，然后很厉害，然后上面的装饰，那个哪有那么快？一开始的学徒都是那种从擦铁盘，然后疯狂被烫伤的。
欸，那你烘焙后面有做到那个吗？也是有做到师傅吗？
有算是没有到这么资深，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资深的师傅太多了。哦，我那时候大概也才做两三年，其实我觉得要称得上师傅，勉勉强强啊，就是还对，还有得学，所以那时候并没有做到做了很久。
了解，所以。欸，所以你这样也算是就是获得你理想中的职业，老实说
的确是，就 在我的人生经验里面，它的确是一个我觉得我梦寐以求，就是我觉得很难的，因为其实我以前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看感觉的，所以做事情说真
的
会比较没有定性，对，在别人眼里面可能会觉得，就我自己会觉得是没有定性，所以那时候当我一发现有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很确定，就我很人生很少数我可以很确定这件事情是我要做的，
而且这个的话一直做的话应该是会越来越厉害吧，
当然你的经验会多啦，你的经验会越来越多，
然后配也会越来越高，
当然是一定的，然后当然因为我们在台湾在我们团队里面薪资有一部分当然还是像我说的就是营运的
管理职
营运的部分，对对对，所以当然做到管理职你当然还有譬如说开发就是一些业务，当然这些都是要的，对，
了解。那你有服务过真的是名人的运动球员吗？
没有，这倒没有名人的球员吗？
对
沒有，
还没有，就是台面上真的是比较有名的选手啦。
对，那个通常是我们的首席穿线师应该就很多了。对，因为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都是叫大赛事上面，几乎他们穿的每一个都是名人了。像他们最近才刚从法网回来嘛。对。那他们，譬如说，他们有时候我们就会在团队群组里面，就是说，哇，这次的世界冠军是谁穿的线？就是我觉得那个对于他
好虚荣哦，好虚荣哦。
我觉得那个是就是一个成就感。那我们当然在台湾的在下面的穿线师，当然也会觉得哇，其实你能想象那个是一个，
而且是你们公司的，
对。但我觉得那个跟名人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在工作的经验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非得要去服务那些有名的，甚至其实是。像我自己有印象深刻是你能从一个小选手看到他成为国手，
很感动，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对，我觉得那个跟他是不是世界第一真的没有关系，
而且他从小就是你帮他穿线的，
就是你从他还在开始国高中训练的时候，他在去打排名赛，你陪在这些过程当中，你一直虽然不是陪在他身边，但是你知道他的参加什么比赛，他回来会跟你讲，然后你会跟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你调整的地方，这样，然后到后面他也很信任你，就是他每次就是指定找你，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就是固定找你，他就说哦，他的拍子要给谁谁谁穿，然后或者是我换店了，
整个成就感都来了，
当然然后换店他也是就是会跟着我到我的就是到不同店里面来找我，然后当我真的是当我听到因为他没有第一次就马上升甲组，所以他也是打了两三次的排名赛，就是一年是两次排名赛嘛，他也是打了大概两三次才升上甲组，所以他就中间就是没有选上的时候，就听到他爸爸妈妈来然后讲一些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哇，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也哭了，因为我觉得很心，就是会为他们觉得哇，有点
就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感觉啦。
对，就是你会很想要为他们加油，然后你会当然他们是就是比赛输了，这是就是很常见的事情，
对，
你也不会觉得好可惜，因为你知道他们还有下一次，但是听到他们可能当下的一些失望或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没有发挥好，他们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责的时候，其实你能感同身受，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觉得真的当下那一次是我很感动的事情，然后后来他就真的身上夹住了之后，你也真的很为他开心，对，虽然训练他是他的教练，我们就真的是一个幕后人员，但是我觉得那个参与感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工作里面，
就是你们比较偏向的真的是就算是技师的部分，
对，所以我就说那个是你如果这样讲的话，我觉得能我觉得真的在我的观念里面，但我不觉得全部所有穿线师都是跟我这个样子，但我觉得真的要做到一个穿线师，我觉得是你能很享受成为幕后人员你要如果我自己觉得说你有一个觉悟是说我今天我没被看到没关系我刚前面讲那个意思是说有些人抱着那种我觉得我既然当过成员是我一定要被看见
对，
但是很多时候就跟选手一样你的努力不见得会被人家看见但不代表你不被肯定
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那个不是人格特质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一个观念 对，所以我其实我自己蛮享受当一个幕后人员哦，因为我觉得你能看到那个就是镁光灯下或是就是电视转播的时候，那个球员拿的是你刚刚穿的线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啊、但全世界有谁知道那是你帮他穿的、哦、大家说真的有多少人 care、嗯、但是那个对那个肯定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你就是享受那个 moment 的那个成就而已。
但
我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当你用在不是选手就连一般客人其实我也都蛮有感的，有些客人他真的是会回来谢谢你说哦，你上次帮我推荐你，或者是他真的去比较完之后他真的就是特地就是要回来找你、哦、即使你这边离他很远
比较有感，
对，他就是会特地回来，我觉得、那个啊、那个就跟我服务选手有机会服务选手那个成就感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哦、嗯，那如果有一个人他也想要成为穿线师，比如说我真的是就是有点
对、
胸无大志，你看我不知道做什么，
胸无大志
就是啊、欸、穿线师好像看起来真的还不错这样子，然后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建议哦，
对，还是你要劝退他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前提，我觉得那他应该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觉得
搞不好他就是遇到哦穿线师哇，
那
我
觉得我
真的很喜欢这份职业这样子。
我觉得不会劝退，但我真的觉得可能也做不久
哦，真的、哦、
当然当然，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穿线，它其实说真的穿线是它穿线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小部分，在大部分的时间比较多是我刚刚说的你跟客人的互动，嗯，对，然后就是譬如说你爱不爱看比赛，有时候你跟客人进来、哦、有时候他可能讲一讲他就要穿什么，他只花一点时间，但是他会跟你讲说他最近、欸、他有时候比较熟还问你说、欸、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比赛，你跟客人反而在聊比赛，聊那谁谁打球的，嗯，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这样子。那如果你自己对于本身网羽球不要那厉害，但是如果你连有兴趣都没有兴趣的话，其实你我觉得你应该很难享受大部分的时光，
所以主要是还是要有兴趣啦，
我觉得一定要啦，
对羽球或者是网球有兴趣，
对对对对，如果你譬如说你做烘焙然后你却怕烫、嗯、那你也不用做了，嗯，对，因为你去做烘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习惯被烫伤，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
哎、欸，那讲这样子，你们穿线是有植栽吗？
植栽、哦、
基本上没
有，
有
啦，
还
有，因为我
你说手，
譬如说我的
没有纹路之类的吗？
会啊，就是譬如他们穿到后面的时候，他们手指是会淤青的，会破皮的哦，这是穿到就是穿到流血的概念是真的哦，对，但是那个真的是他们在台湾，但以台湾这个市场那不太可能，因为通常是比赛驻场比赛才会比较，因为他们那个业务量他们那个球拍量是很可怕很可怕的，譬如说他们这次出去发网然后好像才几天，好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吧，他们的穿线不到一个月哦，但是穿线量总穿线量可能是六七千只，
你那个是不是战神一天不是一个月才500只而已吗？
但是因为穿线师他们，我说的是整体他们团队，但团队可能有十几个，但是六七千只是也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数字。对对对，所以一个人平均一天搞不好20-30只跑不掉。每天几乎每天哦、喔。
所以
他们那个穿到流血是就是非常算也算很常见，所以他们有些穿线就像弹吉他一样，这边可能就会长茧。但我现在还好，所以你看一个穿线师他有没有资深，就看他像我这种幼咪咪的，就
是老司机，是老司机，
对对对，像我这种幼咪咪的，就是你知道还没有被磨练过。
那眼睛呢？眼睛还好是不是？
眼
睛
不会
脱汤？
嗯，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说，你这样子看整天看那个线不会看眼花？我就说不会，那个大概就是学徒的时候会，因为其实到后面一个正式穿线，他自己后面是手感居多，不是靠眼睛看、哦、眼睛偶尔看一下而已、哦、因为你手感你在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出错、哦、对，所以我们大部分有时候是我们会用手指摸线，都是用手指去感觉，所以我觉得比较是手感，眼睛是前期啊，前期在训练的时候真的会很仔细、
哦欸、要做多久才能一个学徒到底要做多久他才能真正碰到穿线这部分？
就看个人天分，就像我说的，我自己是花大概1.5年的时间从学徒身上穿线。
可是你刚刚不是说学徒的话不基本上不能穿线，可是会做练习，
不能穿客人的线。嗯，对对，但你可以练习，你可以拿自己的拍，哦、我们就是会有训练，会有对啊、嗯，会有公司的一些也算福利吧，就教育训练，你可以自己练，哦、你下班时候练，上班时候练，快我们最快的大概也有半年身上，那就很那种真的也很拼，就是下班就留下来穿线。
哦，那真的很拼耶、欸、
半年是真的很厉害，
是真的很、真的很想要当穿线师，就是脱离学徒这个苦海、就是、
对对对对 对，当然这个也是，就是有些人就想说我就是想要成为穿线师可以多领一些钱，那当然是
哎、欸，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公司现在总共有几个穿线师啊？不包含学徒的话，是北中南吗？
北南部还没有。嗯，
你们有20个啊？
你就算我们现在5间店嘛，你一间店就在平均2到3个，那差不多也差不多10个左右
吧。哦，那真的很少哎、欸。
不多啊，因为穿线师当然有来来，我是说现在的，当然来来去去嘛，对不对？对啊，
所以去的代表说，嗯，真的养不活，是吗？
也有可能是有人生规划，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可能觉得他想要，的确啊，他的配他可能就想要做的，因为如果你不是
管理职的话，就大概就是32、33那边出。
对，如果你就单纯就只做穿线的话，哦，对，如果你没有在做其他的业务的开发的话，对，
了解，嗯。这样听起来好像也不算是一个轻松的职业。
他当然不是啊，他本来不是，但饿不死。但是就是你要多少？他因为我们是奖金是无上限嘛，我自己团队里面啊，所以
奖金无上限，
就等于你营运越高，你当然你管理职的抽成就越你的奖金当然就越多嘛。
所以主要还是要靠那个营运的部分。
当然，
就是、店面的
在台湾对啊，因为你不可能就像你不可能所有的穿线师都送出国去。
哦，对耶，
对吧？
对对对，
台湾总要有人服务吧？那当然也是有些人他想要成为穿线师没错，但是他不见得非得要，就是像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就没有这么特别想一定非得飞出国去驻场、哦。对对对，我觉得反而，所以我就说我还蛮享受，
可是飞出国他学习到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当然，因为你在整个赛场上面那个
飞速成长的感觉，对
对，你那穿线速度是因为在台湾。大家你可能已经学平常我们团队里面已经比起其他不要这样讲，就是我们的速度已经算很快了
不敢自己讲，
我们速度已经算很快了但是出去比赛那个已经又是更压缩，那是很可怕的、就像我说你一天要穿20-30只，那个是非常累的，所以对啊，穿到有时间就是休息哦，所以通常
精神压力很紧绷，
如果是遇到像我刚刚说那种 encore 就是他可能就会比较紧张，但是通常你能到国外穿线的那个实力通常都是有一定实力跟经验的，因为他们不是说有些比像比较大型的比赛、啊、他们每个穿线是要出去，他们有些是要甄选的，他不是说哦有人推荐你就可以去，当然他是有一个部分，但是他们去都要考核的，
哦，说 audition 的，天哪，
对对对，是真的，所以他们的那个甄选可能就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穿线师，然后可20几个只取一个，所以那个竞争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那个的。
那你有出过国了吗？
我还没有，因为其实我们本来
因为遇到疫情，是不是？
对，所以后来
纯粹只是这样子，半脚就出去了。
不然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变成在台湾有一些青少，就是国
交流
台湾的比赛哦，因为台湾自己有自己的选手，有青少年的选拔赛这类的，对，就等于服务小选手啦。对，因为台湾说真的还没有办法，还没有这么多的国际赛事。那时候我们在疫情前，其实我们就是有大概将近30几场的国际比赛，但后来就因为疫情就全部取消。我那时候就真的是要出国，已经要订机票跟订饭店的前一刻，然后就整个停摆。对，所以这2-3年几乎就没有出国，所以。对啊，这后来对于很多比赛，因为所以有些比赛他们前1-2年比赛选手去比赛也是没有观众啊。
对啊，
对啊，所以像那种他们在工作人员上的配置也会有，也会缩减嘛。对，所以除非像那我刚刚说的那种4大满贯，那真的是很大赛事，他们就还是会团队就还是会去。对，但那个就真的是没有那么，就是我们首席穿线师他们在去的，
应该是这2年就可以。就可以有那种有机会可以出去了吧？
对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因为欧美国家或者是主要还有一些是内地，就是中国大陆那边、
对，
但是现在那边疫情，说真的也就是真的还是要看啦，很难说，很难讲。对啊，
了解。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然后也给了一些如果想成为穿线师的人一些意见，对不对？
有
齁，
我觉得我刚刚好像没什么特别讲到什么，
没有啊，讲了蛮多的啊。
真的吗？这样有算很多，
有啊，就是反正就一定要有、okay. 主要是一定要有兴趣，对不对？
我觉得兴趣很重要，
对，兴趣啊，
对，
好，感谢小杨，让我们更认识穿线师他所有的一切，包含他的薪资，然后他的待遇，还有他整个生态的感觉，还有他是职人的精神，
对，
然后 很高兴你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些分享。
对，
谢谢，也希望你今天玩得开心哦。
还没说完，我说以后对，如果
对不对？
听众吗？是听众吗？听众有兴趣， 对啊，可以
对啊。如果
店里面来跟我们多跟我们聊聊，如果你对这个职业真的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可以直接讲店面吗？嗯，不行，是不是？
慢私讯，以下留言私讯，
我
自己 Q。
好，私讯疯狂效应好不好，我们就会回答你说店面到底是哪一间。好好好好，感谢今天小杨的分享，谢
谢，
再见咯，拜拜。
拜拜。